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哇哇科技日报，今天我们带来一档科技新闻整合节目，涵盖多个前沿主题，包括操作系统安全、开发者工具、网络安全、硬件命名、开发者社区、编程语言、AI 硬件计算、AI 评估体系、API 成本工具和健康数据分析工具。每个主题我们都将详细讲解正文内容和社区评论，确保信息完整流畅。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程。首先，我们来看一篇关于 GraphenOS 的文章。 GraphenOS 是一个专注于隐私的 Android 操作系统重建版，旨在通过移除不必要的代码和强化底层安全机制来提升用户控制力。它添加了多项关键保护功能，包括硬件及内存标记在较新的 Pixel 设备上，严格的应用沙盒机制，如独特的沙盒化 Google Play 实现，限制特权访问，细粒度权限控制允许用户按应用禁用网络或传感器访问，存储联系人范围让应用误以为有完整访问权限，但实际限制数据暴露，反胁迫措施如胁迫 PIN 触发数据擦除、指纹多次失败后锁定，以及 Vanadium 浏览器默认剥离 EXIF 原数据，加强站点隔离和漏洞缓解。GraphenOS 通过这种设计，使 Android 设备的使用更加有意向性，每个应用的权限和数据暴露都可见可控，但它依赖 Google Pixel 硬件推荐 6-9 代，以优先利用硬件安全特性。评论区里，大家对这个操作系统展开了热烈讨论，观点分化明显。支持者赞扬其技术严谨性，如自动更新、硬件支持的认证机制，以及移除数据挖掘的 AI 助手，许多人指出它是唯一通过关键安全审计的 Android 分支。怀疑者则质疑项目可持续性，批评治理不透明，由一个加拿大基金会运营，缺乏公共监督，并担忧开发过度依赖创始人 Daniel Mackey， 缺乏明确的继承计划。实用派用户聚焦实际限制，应用兼容性问题突出，如银行或打车应用可能通过 Android 完整性 API 阻止运行，尽管在安全启动验证后多数应用能工作。 Google 依赖问题尽管有沙盒，但用户仍需 Play Store 获取关键应用，重引入隐私风险，设置摩擦大，无数据迁移工具，需手动重新配置，且 F-Droid 因安全缺陷被不推荐，限制了应用来源。设备独占性也引发不满，一些用户认为 Pixel 专享策略牺牲了可访问性。总的来说，评论区认为 GraphenOS 是迈向设备自主的强大一步，但非万能解决方案，用户需权衡硬件限制和生态系统数据收集的挑战。接下来，我们聊聊 STINIMA， 一款创新工具，用于纯文本录制终端操作，彻底解决了传统屏幕录像的视频模糊和文件过大问题。这个开源工具的核心优势在于三点：录制过程极其简单，只需在终端输入 STINIMA REC 命令开始，用 Exit 或 Control 加 D 结束。所有内容本质是可读文本，观众可暂停播放器，复制粘贴命令片段，还支持网页嵌入，直接插入技术文档或博客。技术实现上，它录制带时间戳的 ANSI 转译码序列生成的 CAST 文件体积比视频小 90%， 并能完美回放动态效果，如将 ShareSum 结果用 Locket 渲染的彩虹文字。录制后，用户可用 STINIMA Play 本地回放校验，并一键上传官网生成分享链接。在社区讨论中，开发者们持多种观点。支持派认为它极大简化了技术演示流程，一位用户感叹再也不需要为调整 OBS 录制参数头疼了。实用派更关注隐私功能，提醒敏感操作应选择本地保存而非上传云端，避免数据泄露。改进派建议增加实时标注功能，类似在录屏时添加文字注释，以提升教育效果。替代方案也引发争论， Tmux 加 Script 组合虽免费，但缺少回放控制，而 Terminalizer 等工具被吐槽依赖 Node.js 太重，导致性能负担。比较公认的是， STINIMA 在轻量化与功能性上取得平衡，如评论总结的用 5% 的文件大小实现了 95% 的演示需求，尽管部分用户希望看到更多定制选项。今天我们还关注一个网络安全事件， Google 遭遇了利用 DKIM 重放攻击的邮件伪造事件，攻击者成功让钓鱼邮件绕过安全认证，伪装成官方通知。攻击手法核心是截获 Google 发送的真实邮件含有效 DKIM 签名， 通过邮件转发服务如 Namecheap Private Email 将原始邮件完整重放给新受害者。由于内容与签名未改， DKIM 验证依然通过。欺骗设计上，伪造邮件声称用户收到法律传票，要求登录账户配合调查，制造紧急恐慌。钓鱼链接指向攻击者创建的 Google Sites 页面，如 Sites Google.com/XXX， 利用谷歌子域名可信度降低戒心。安全协议漏洞暴露， SPF 因邮件转发路径不匹配而失效，但 DKIM 签名未改动仍显示 Pass， 导致 Mark 验证通过。攻击者还通过中继服务器如 Jellyfish SMTP 隐藏来源。基础设施滥用包括注册免费 Google Workspace 试用账号，创建恶意 OAuth 应用命名为 Google Support， 并篡改 Namecheap 转发规则，将发件人字段改为 noreply@google.com。 评论区对此展开多元探讨。技术防护争议中，部分开发者主张强制缩短 DKIM 密钥轮换周期如30天，减少签名被重放窗口，但反对者警告频繁轮换可能影响正常邮件投递率。有工程师建议推广 ARP 协议 Authenticated Receive Chain 为转发邮件添加新签名层，但承认实施难度高。平台责任讨论激烈，用户批评 Google 允许在 Sites Google.com 托管钓鱼页面，呼吁增加内容审核。谷歌支持者则辩称审查与平台开放性冲突， Namecheap 的邮件转发服务被指缺乏认证检查，成为攻击跳板。用户防护实践上，安全研究员强调，合法传票绝不会通过邮件链接要求登录，而是经法律程序送达。多名 IT 管理员分享内部培训案例，教员工识别混合域名陷阱如 Sites Google.com 中的非谷歌路径。攻击演化担忧被提出，专家警告此类攻击可能结合 AI 生成更精准钓鱼内容，且托管在可信云服务如 Google Sites AWS S3 的钓鱼页面，同比增 200%。 总之，评论区强调用户勿轻信紧急邮件，平台需平衡开放与安全。现在我们探讨一个有趣的硬件命名误区，那个被广泛称为 DB9 的九针串口连接器，正确技术名称应是 DE9。SparkFun 公司在新推出 DE9 分线版时撰文澄清， DSUB 连接器命名规则明确，首字母 D 源自地形金属屏蔽壳，第二字母代表外壳尺寸，E 型对应9针， B 型用于25针接口。历史根源在 IBM PC， 早期串行口用 DB25， 当 IBM PCAT 改用9针接口时，人们错误延续 DB 前缀，导致错误术语流行，体现了约定俗成战胜技术规范的现象。评论区观点交锋鲜明，术语原教旨派强调准确命名对文档检索和采购的意义。一位用户吐槽搜索 DE9 时被 DB9 结果淹没的痛，硬件工程师都懂。实用主义派反驳语言是活的， DB9 已成事实标准，强行纠正反而造成沟通障碍。折中方案提议获得支持，产品标注 DE9 常被称作 DB9， 既尊重标准又兼顾现实。延伸讨论指出，类似错误在 RJ45 实为 8P8C HDMI Type-C Micro HDMI 等接口存在，呼吁技术传播更严谨。 SparkFun 的举动被视为微小却重要的教育，提醒用户经典接口背后的集体记忆与规范角力历史。接下来庆祝 MDN Mozilla Developer Network 20周年里程碑，这个社区驱动平台始于2003年，旨在帮助开发者应对快速变化的 Web， 现已成为开放互联网基石，提供近14000页文档，含33000多篇本地化文章和18000项 Web 功能兼容数据，赋能从初学者到专家的各级开发者。成长历程中，他见证了 Web 互动性增强的挑战，并成为可信资源。庆祝活动包括浏览器团队互赠蛋糕传统，如 Microsoft 赠蛋糕给 Firefox 发布， Mozilla 回礼 IE10， 今年 WebDev 团队赠蛋糕贺 MDN 生日，凸显协作精神。平台感谢超100000名 GitHub 贡献者，并邀请开发者分享故事，推动未来演进。评论区反映热烈观点，开发者普遍赞美 MDN 的价值，称其为日常调试或学习 API 的不可或缺工具。有人分享他帮助获得首个编码工作的经历，但挑战也被指出，部分用户提到更新小众功能时的延迟，或建议增加更多真实世界事例以弥补广度优势下的深度不足。 协作精神受推崇，蛋糕传统象征浏览器厂商间对开放 Web 的共享承诺，如 MDN 与 WebDev 合作。批评者辩论是否